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全国人大推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呢把规范中共党员的条例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凡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言论者将被开除。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首次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参加全国性的在线考试，以测试他们对党管新闻原则以及习近平的忠诚度。不参加考试或没有考过的记者将无法换发新的记者证。习近平掌权以来，尤其是他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之后呢，中共收紧了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放松的思想管控，毛时代党管一切、统一思想的模式逐渐回归，这对于中国究竟是福还是祸？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周教授您好。
哎，你好。
那么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孝正先生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英国 BBC 关于中国记者被要求参加统一在线考试的报道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主要呢是关于这样一道题，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那么当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几个这个选择答案之一的这个叫牢牢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那么错。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那么许多人都认为呢，这是外国媒体恶意造谣污蔑，但不幸这是真的。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周孝正教授，为什么中共的新闻原则如此独特？您怎么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从业使命呢？
因为从那个阅兵就能看出来，炫耀武力，啊，这个穷兵黩武，啊，这你已经看到了，走到了极致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叫做法西斯美学已经到了极致了。就是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就是动武，就是共产党宣言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要用一切的暴力手段，是吧，来推翻一切的现存的人类的制度，所以他没有根儿，不是他这个就是有根儿，所以我们要不忘初衷，叫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啊，这就是这个本质，这是这个政权的本质。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本质，迷信暴力，不择手段。
迷信暴力，不择手段。周教授，我再继续请问您啊，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呢是新闻原则，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在这次这个新闻测试、新闻考试当中呢，提出了一个新闻原则，就是说呢，跟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个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新闻原则都是要叫什么呢？叫新闻的真实性不一样。中共呢有他自己独特的新闻原则。那么这个独特的新闻原则就是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正面报道为主什么意思？
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哎，什么叫正面？实事求是就是正面。像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大门口有一块石头，刻着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优良的传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正面，但是他现在呢，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告诉说你不能实事求是，培养这个虚伪，所以现在呢，你像我们的学生啊，有不少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虚伪，就是虚假，所以有人就说嘛，说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真的了？有，啊，假牙是真的吗？假牙也不真了，假肢、假胳膊、假腿也不真了，那还有什么是真的呢？只有骗子是真的，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国民性或者叫全面堕落，这现在呢这种规定就是火上浇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还把这个国民性从那个虚假虚伪不说实话，还要用 法律法规的形式给他确定下来。哎，你敢说实话吗？我开除你。极其荒唐。
好的。
或者叫反动透顶。
嗯，
是吧？哎，就用这一句话叫做匹夫撼树谈何易。
嗯，好的。那么按照这个周教授的说法呢，这个所谓正面报道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不报告事实弄虚作假的一个过程。我来请教 BB 这个王博士啊，这个 BBC 记者呢，我们看到他在学习强国平台上他参加了一次模拟考试，模拟练习，发现考试内容呢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新闻和传播学常识以及法律问题大约呢仅占了三分之一，其余的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部分呢，无疑是党的这个政策和主席习近平对于宣传工作的这样一些语录。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说到习近平关于宣传语录的舆论的这个语录，那么最重要的可能要算是党管新闻或者新闻性党，那您如何评论中共的新闻原则以及他的舆论使命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通俗说法就是中共的新闻原则和使命就是要做好党的传声筒。但是呢，做好党的传声筒，在中共在治理国家模式的不同时期，我们别说中共一直是专制治理模式，在不同的这个治理模式具体的模式有区别的时候，它的使命也是略有区别，或者执行使命方式略有区别。比如在胡温时代，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江泽民不希望胡温的权力独大，对他进行很多制约，就使得中国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多中心的局面，形式上的中心，背后的中心。在这个时候呢，新闻的这个使命虽然是也是党的传声筒，但更多是传播的是九龙治水的这么一个达成的一个平衡。但在习近平时代的时候呢，党的传，因为现在实际上说这个新闻姓党，但是全党姓习，实际上就变成了习近平的传声筒，就是刚才说大量的考试内容是习近平的语录和习近平的想法和说法。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在胡温时代的时候，因为当时社交媒体也发达，共产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时候呢党管新闻，新党的媒体要做好新闻传声筒，主要是要建立一个主旋律，这个就是好像跟刚才的说这个正面报道要主旋律，要牢牢把握住主旋律，让它压倒住其他的社交媒体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声音。但是在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实际上他把社交媒体啊等等他都直接消灭掉以后呢，就新闻的媒体就直接就是要求为这个是作为传声筒，实际上也是在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思想和嘴巴定调子，就是在新闻的传声筒说什么，那么全体不光是全体党的干部、党员干部，包括你的全体公民都应该说什么。如果你不说这个呢，那么你就可能触犯了中共的刑制、刑律，就以寻衅滋事罪可能把你给抓起来。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叫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样一个新闻原则。这一条新闻原则呢，实际主要强调的就是新闻舆论的社会效应。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为什么中国对社会效应特别重视？中共坚持这样的新闻观，有没有什么它的苦衷？有没有它的一些合理性呢？
原因呢，之一就是自欺欺人，就是瞪人家说瞎话。比如说正面效益，什么叫正面效益？我记得前几年有一种说法叫正能量。
嗯，
因为你知道我是高中毕业，我从初二开始学物理。但是我们的一把手恰恰就是初一或者六年级，他就没上过初二，他就没学过物理，所以我一再说你不能怪他，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了，你把学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你都给轰农村去了，对不对？人家就没有上初二，那你说你赖谁啊？他就没学过物理，因为你学过物理的你都知道我们初二开始有物理了，老师讲能量是标量，那个量有两种，一种叫矢量，就是不管有大小还有方向，还有就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能量是什么？能量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完了前些年铺天盖地出一个词叫正能量，你凡是上过初二人都觉得这都笑话，这初中都不毕没毕业，能量怎么还来个正能量啊？有人还说呢，那温度呢？温度有零上零上是正的，零下就是负的，不是那事儿，对吧？那是一个符号。那你比如说绝对零度， 绝对零度，就是零下摄氏零下273.15度，对吧？所以说，那你说那个负温度，比如说比绝对零度有吗？没有。你以为能量不是？定义为温度就是物这个分子就是物体的微粒它的运动的一个程度。什么叫绝对零度？就是它不运动了，它静止了。静止它就不运动了，所以它就是达到了摄氏零下273.15度，这叫绝对零度。我就问你，比绝对零度再低的有吗？没有了，对对。所以说呢，能量是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写得挺好，人家是中俄科学院的这物理学的一个院士，人家讲这个能量就是正能量，荒唐荒诞荒谬荒芜，它满大街它居然就有正能量，你知道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初中没毕业吗？我一再说吗？补课补课得补课。你没上过初二，没学过物理，那你难道就不能再学学吗？是吧？所以说刚才你说这个什么这个党要管事实，是啊，你党领导，你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事实你给搞好了，比如说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水、安全的食品，哎，你把它搞好了，哎，对，你就是成绩。那你说我要管这事实，你这事实你没搞好，你现在就是雾霾，你现在就是饮水深层地下水遭到污染，你现在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
嗯，
你还得说我不许你说，哎，你说我就整你，你这不就是匹夫撼树吗？这就叫反动派吗？我就说吗？
嗯，
你想想，这叫不识时务吗？
好的。
再说了，现在手机大约中国据说有10亿台手机，还有互联网，还有所谓的第六G。六 G 什么意思啊？这无线互联网，我就问你怎么管？你打卫星，你没收手机，或者你掐电，是不是？这为什么叫反动派呢？你逆历史潮流，你既然还要管这个什么管言论，用北京老百姓一土话叫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
嗯，
是不是？那你现在居然要管什么放屁，是不是？你居然要管拉屎？你说这不是，这就是初中没毕业吗？应该说这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吗？
好的。那么我们看呢，坚持新闻舆论的这个社会效应，或者说共产党主张的要牢牢把握正面宣传为主，它的一个副产品，那就必然是要牺牲，这就是说要牺牲啊新闻自由和新闻的这个真实性。我们看到这方刚才周晓正教授呢。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其实这方面的这个例子呢，在中国社会比比皆是。我来请教王博士，根据记者吴国界的数据，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现在为全球倒数第4。那么这种情况与党管新闻的原则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对，因为如果是党管新闻，如果新闻只做党的传声筒的话，那么那些不是党的声音的声音呢，那肯定就变成了要被管制。当然管制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我讲了，在胡温时代呢也用抓人方式去管制新闻，但是他毕竟还留给社交媒体啊等等留出一个空间，包括调侃国家领导人呢，包括对社会的现象问题发表不满呢。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党管新闻就变成了党不仅要管自己的媒体，而且要把社交媒体和公民的这个嘴巴和媒体都管起来。刚才就像孝正先生说，他连这个放屁他都要管，拉屎都要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就没有自由了。其实我这里要说一下，因为我自己呢是做过记者的，原来我在中国我也做过 Newman Fellow， 就是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新闻项目中。实际上新闻呢，实际上严格说呢，还是有两块儿。一块是事实的报道，一块是意见。事实的报道呢，一般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真实的事实，从不同的角度看是有不同的这个视野。那么一个新闻的，只有在实现自由的时候，就是允许大家从各自关注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实，然后并且呢把这个都报出来，大家形成一种正常的交流或者争鸣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性，就是它的多面性，实际上也是它真实性的一部分。但如果有党把这个事实报道管起来，说报不报这个事实，报这个事实一定要从党喜欢的角度去报道，党不喜欢的角度就要加以镇压，这样的事实即使数字不篡改等等这些报出来，那么由于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一个以共产党对他有利和不利的这个方式，或者在全党信息的时候，以对这个 这个刚才肖正先生说，一个初中初一的学生的这样一个知识水平和他的这种认识看法来限制新闻的这种报道的角度的话，和报什么事报什么，那当然他的自由呢就会大大压缩。我还得说，其实一个有特别有水平的专制者，就我们说的历史上的好的开明专制者，他在他的这个经验，首先他也可以管新闻，但是那个新闻的质量呢相对来说会高一些。而刚才肖正先生讲到呢，挖苦这个习近平这个人，由于他的知识和教育水平的这种局限，加上这个人的刚愎自用、小心眼儿，就使得中国现在的新闻，在一个专制体制中的新闻呢，也是非常拙劣的一种水准的新闻。这就是，当然，我觉得中国的自由度，这个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呢，在全世界排名是一个让人跌破眼镜这么一个水准，就不奇怪了。我想呢，以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财力来说，大概支撑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实际上最大的政党的新闻媒体这个系统，但这个系统报道的事实的可怜，以及在中间反映的意见的水准、知识水准、道德水准，还有它的政治水准之低劣呢，也是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讨论了这个中共习近平时代对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呢对公务员也现在痛下重手。中国全国人大近期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这样一份草案，是大概上个星期推出的，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其中呢也有这个惊骇之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政府首次他以立法的方式把规范中共党员的条例扩大到全体公职人员、全体公务员，凡是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人，全部都要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那么我来请教周教授，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毛左或者自由派公务员都必须管住自己的嘴巴，否则呢你就不能做公务员了，是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管住自己的嘴巴，这些人都清楚，简单说培养小人。所以当时呢这个《出师表》中国呢民间社会的一个这个聪明人，那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呢他是一个符号了，他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一个聪明人，一个民间智慧的化身。诸葛亮说什么？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学《出师表》嘛，说得非常清楚，叫做“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什么意思啊？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讲正气，王爷不偏安。比如说美国，他就偏安，美国人从欧洲人跑到美国来了，欧洲在那儿折腾，他们回来，五月花他们来了，来之后他们在美国建立一个非常的一个强大的文明的这么一国家，但是他们有什么毛病呢？他们偏安了。你比如说他们就没有想到911，你在纽约世贸是吧，你招谁惹谁了？人家坐在山洞里头的本拉登恐怖分子，人家炸你，弄19个恐怖分子就炸你世贸，这件事给美国人极大的教训呢。你想偏安，你想躲到纽约，躲到美洲，好过好自己过好日子是吧，过好日子不行啊，打到你们家炕头吗？所以我就当时这个911一出现，我马上就想起来就是年轻人那个话，叫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你自己想过好日子，找到一个地儿，也不理他们，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欧洲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们就在这过好日子，行，有这事儿吗？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吗？那你这个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这不大错特错吗？你说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还是那句话吗？就是你基础知识你有漏洞，简单说，你脑子犟的。你说这什么话呢？这样你还要管凡是不听你话的你都给他开除，那将来你周围他不就是所谓近小人远贤人吗？
好的，
那不就是诸葛亮说那句话吗？你就这么干，将来你身边我告诉你全是小人，
好的，
全是虚伪的人，全是跟你逗你玩的，我就跟你讲。
好，那周教授，我再进一步问请教一个问题啊。根据现在这条法律草案的规定呢，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改革开放，有人说这是新三反，凡是这些新三反分子呢都不能做公务员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现在很复杂呀，它既有 自由派，刚才您说的，他还有很多毛左呢，这些人在公务员当中大有人在呀。那反对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自由派，反改革开放那是毛左。那么中国社会现在有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你说这条法律怎么实行呢？
对啊，你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都是糊涂概念啊。什么叫反党？一再说嘛，我前一天我就跟他们讲嘛，从咱们的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陈独秀，就叫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党内他有派啊，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在地球上除了沙漠，完了有人情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所以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说他党内有派啊，那我就你什么叫反党？啊，你比如说邓小平的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我就问你，强调基本路线的是反党还是不是反党啊？啊，那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句话，叫做这场运动是筑基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文斗不要武斗。那我问问你是你是文斗武斗，你哪个是反党？
嗯。
中国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虚伪吗？
嗯，
我一直在说嘛，这些这个红卫兵啊，嘴里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把老师打死了，还打死不是一个。我们一再说嘛，1960年8月份，40天打死中小学老师，北京市城区就打死了1772。
嗯，
我就问他们，当时我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们去打老师，你们嘴里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想现在这不就是这意思吗？你要是嘴里头你不说，或者你不说假话，我就不让你当官。那你想这中国到什么程度了？
嗯，
你身边全是小人，我跟你说一套做一套。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公务员就必须要政治正确。你像在中国，那政治正确就是什么呢？不能反党，不能反社会主义，也不能反改革开放，这叫新三反。那么这在美国呢，据说也强调政治正确啊，所以有人就说呢，这无可厚非，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嘛。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有没有相同或者共同之处？
对，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不同在于说呢，虽然都叫政治正确这个词，但是呢，他们忠诚和政治，他们忠诚的对象不一样。比如在美国，我记得前些年呢，就是这个 CIA 出来，不是那个是这个他的这个 FBI 呢出来了一个官员，他在解释他和川普总统的分歧，他说他忠于是自己的理念，忠于自己的信仰。那一说呢，他需要的美国的公务人员要忠于自己职业设计中间规定自己这个职务所要做的事情和说的话。那么这个职务说的话，他和总统的关系实际上是由宪法和具体的法律规定的，他只是忠于这样一套程序，但是他不对个人进行效忠。那这个比如像习近平现在说的政治正确是说全党信习之后全党都要听习近平的。刚才这个肖正先生讲到，如果他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水平，你就不能说初中二年级的话，说了初中二年级的话就是不正确，那么你就要受到惩罚。那么还有就是说，在美国的公务员，像不同程度的公务员，他这样对于有些事情要求不一样。比如像很多的公务员在具体执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只要求你去对这个政策要按照法律给你规定的这个方式去执行，但另一方面，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作为公民，你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你也有保留自己思想的权利，你也有向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权利。而共产党对公务人员的政治正确的要求说，你不仅在你职务上的时候要忠于习近平，要跟他保持一致，他说初一的话你不能说初二的话，他要说这个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或者在西边没落下去，你就不能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这种就指鹿为马的话，颠倒黑白的话，你都得要跟他说。而且你在私下里头，你在下面，你作为一个公民，你也不能表达出不同意见。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他也认为呢你是政治不正确。就是说最简单的说呢，这个在西方的政治正确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和他的权利是包括在内的，还这么一个政治正确，而且他只是他的职务行为上要符合职务规范要求。而 中共的这个政治正确呢，是要说在习近平，都要对习近平的所有的言论和想法保持绝对的忠诚，不仅在职务行为之内，而且在职务行为之外也不许有不同的声音。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如果看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这些网评，他们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回应。首先呢是 Chris 的黄，他说习近平确实收紧了对社会的管控，大家都不敢在微信上多谈政治，凡是管控严的国家，人民生活都不好过。以前中国是这样，现在北朝鲜也是这样，没想到中国人民刚刚生活好一些，党内又出现了领袖，又开始提斗争和反对私有制，没有民主，那不堪回首的历史又要再现了。习明泽他说大陆教堂集体勒令要将十诫等宗教经典替换成习近平语录，凡不妥协的教堂都已经被查封关停，一些信教的贫困户还被要求将家中的耶稣像和圣经语录通通换成习近平像和习近平语录，否则不能拿到扶贫补助。傅正辉他说孙中山先生说过，有三种人没有自由，第一种人是学生，第二种人是军人，第三种人是党员。习近平要求党员和公务员必须效忠，这不是集权，而是责任，否则一切都乱套了。这里我想对傅政辉先生说一句话，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恰恰就是什么呢，就是讨论习近平呢，他把规范党员的规则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全体公职人员，这样做对不对？我们这位傅政辉先生他还说，中国对党员和公务员要求效忠，不得批评中国体制和改革开放政策，表面上是紧缩言论自由，其实是对文革错误政策造成的全国动荡一种反思，这是负责并且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宣示，应该正面看待。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呢是两方面的观点都有，我们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刚才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答复，好吗？首先，周教授，
这是两个层面的事儿。第一个层面就是政治正确，你认为什么正确？你认为是这个权力来源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啊，或者说民，我们是来源于民，而不是来源于官儿，啊，是吧？或者叫原来叫神主。后来改成君主，后来有君主改成民主，啊，你认为哪个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要自相矛盾。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你不要自相矛盾。比如说你要坚持党领导，那我要问你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不是党领导？我一再说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个结论，而且登到当时的主流传媒上。那我要问问你，这个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是不是党？但是为什么你一边嘴里说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方面你把老师打死，你知道，我首先反对就是虚伪，
好的，
就是虚假。这里咱先不说那个原本你什么观点，你认为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咱先不说这个，你不能自相矛盾吧。
好，
你比如说习主席有一句话我就坚决赞成，我们中国有1000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没有一条搞坏，这句话就是对的。
好，谢谢周教授啊，
是不是？
谢谢周教授啊。那个，那下面我们看王博士，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对刚才，
对，我觉得傅先生的看法呢，这个他在引用孙中山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一生呢，他的政治经历比较复杂，他在后来和苏共去结盟，接受苏共的资助，同时按照苏共的方式建立党国体制。我们知道党国体制上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开始建立了，而且他后来推翻了当时五色旗所代表的辛亥革命后的宪政体制，建立党国。其实在后来的时候，他的很多言论呢是接受了苏共的这个思想的影响，这些言论其实我们是要在后来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后来在中华民国的后来的实践中也是加以摒弃的。那我们今天不能拿他当时这些有争议的字样来做，这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一定要知道宪法要管党法， 如果宪法不能管党法，而党法呢又不能管领袖的意志和思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政治不正确。
嗯，
现代政治文明肯定的政治正确是民主和宪政的原则，承认思想的多元和利益的多元和思想的多样，而是要给予各种思想和利益的合理充分表达和公平竞争公共政策的这种机会。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从现代政治文明角度看都是不正确。
嗯，
而把各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变成全党的意志，要全体党员来绝对服从，又把这个党的意志变成全社会全体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是赤裸裸的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最野蛮的制度，绝对是一个政治罪恶，不是正确。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呢，日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政治正确：一个国家没有意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习近平他正在试图在中国树立这样一种政治正确的观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举国一致。那我来请教周教授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国门一旦打开，还能不能关得住？思想一旦获得了解放的机会，还能不能收得起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简单，就是肯定是关不住。
嗯，
肯定是世界潮流，我们叫浩浩上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早从小时候就学过多少次，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要打倒反动派呢？你非得反动，你世界往前走，啊，大家都有手机了，大家都有互联网了，而且第六代全球免费无线互联网呼之欲出了，你到现在你还，哎，这个反着来。啊，这不就是我一直说，我首先说的，你得讲理，所以讲理就是说你得说话得算话，简单说诚信。比如说我一再说习主席讲这句话，哎，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非常正确的话呀。那你现在我就问你，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这种是所谓的反党还是坚持党领导？你得说清楚，你让公务员。你让公务员都要坚持党领导，那你党领导要变了怎么办？比如你今天说，比如说毛泽东，他就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哎，到了小平就是不搞对抗，哎，到了习主席就是命运共同体了。我问，这可是矛盾的。你比如美国现在，你跟美国签订了一个协议，最起码进口大豆和肉，那这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你不要说管舆论呢。那现在你不是十几美再过不了多久，我们中国人那个就有肉吃了，因为美国的肉肯定便宜又好啊，据说几十万吨呢，对不对？没人有肉吃了，没人有肉吃呢，你干嘛要不许他宣传呢？那这份里他没肉吃，或者肉涨价了，完了你还得说不许说，这就是个道理吗？因为你党的领导或者你有权你干好事啊，你干了好事你干嘛要不让人家说呀？比如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你说它就没升，对不对？所以我一想，这不就反动吗？这不
好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我们看到呢，他还说举国一致哈，没有异议这种说法，这对西方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一种奇怪的语言。这个文章说，你不会听到有3亿美国人或者6000万英国人会有这样一种共同感受，举国一致的感受，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和这个英国脱欧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习近平做到了。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香港抗争和抵制 NBA 这两个大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对《纽约时报》的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习近平他是靠什么做到的？
对，我是觉得习近平呢是靠了两样东西，就是在 NBA 啊、香港这个两，他暂时做到了所谓的表面上的一致性。这第一个就是他封锁了信息来源，包括不同的声音的信息来源。第二就是他靠镇压机制强制扼杀不同声音，并且那些不准备按照党的媒体或者习近平的想法去思考的人，他都加以镇压，用恐惧的方式使得呢保持这种暂时的一致，而且让那些很脑残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人就跟着他去翩翩起舞。那么但实际上习近平根本也没法消灭一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当你要在现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中心主任呢谢书立，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做了一个论文，他说王大命时候呢说中国人都说集体主义压住个人主义，他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他跑到他的博士论文就说到香港采访从大陆来的中学生，他发现集体主义并 并没消灭个人主义，而是让个人主义在集体主义的掩盖下以非常变态野蛮丑陋的方式在表达，争老师的表扬啊，争什么小红旗啊，什么在那互相拆台互相打小报告啊，这种恶斗啊。其实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不可能消灭社会上的多元的利益和多样思想，中国跟美国一样，它是有不同的派别组成的，只不过是呢这个美国的两党之间的分歧比中国的共产党内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还要小得多，而中国的派系斗争是以最野蛮最阴谋最残酷的方式也最没什么秩序方式在进行。我觉得最后习近平确实造成了奇怪的表面上一致，但说到底呢，这个又不是一个让人好笑的事，最后一定会让这会有很多血泪的这种悲惨故事。
好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读一下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言论啊。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三年始亡，唐太宗虚心纳谏打造了贞观之治，习近平连一个皇帝都不如。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他说湖南公民举牌反对中共大阅兵被拘留5到15天不等，从这件事说明习近平正在全面收紧社会控制。灯火西时说记者的考核有变相警告和加强控制，国内媒体的舆论宣传导向与政治正确，而公务员考核以强化政治正确，又可以精简人员减少开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国内党的向心力在弱化和财政吃紧。 Dom Free他说党的权力边界越大，老百姓自由空间越小，中共滑天下之大计，背离文明，向往自由。我们的祖国是5000年的中国，不是仅仅才几十年的中共党国，把5000年的祖国等同于70年的党国，这脑子得进多少水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控股的这个媒体企业人民网旗下呢有一个人民微博，北京时间10月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业务调整，这个平台从当日起正式关闭。上星期人民微博关闭了。在外界看来呢，定位这个谈民生议国事的这个人民微博试图在引导民间舆论方面有所作为的这个努力遭遇了失败。我来请教周教授，您在北京一定听说过这个人民微博，您对这个兴起于胡锦涛时代终结于习近平时代的官民交流平台您有什么印象，对他的命运又有什么感想呢？
就是倒退啊，就是相对于胡锦涛时代现在就是倒退啊，全面倒退啊。你比如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的很多谈话节目的录制，现在你看还有吗？包括香港的锵锵三人行17、18年了，18、19年了，怎么样，没了，倒退，这就是倒退吗？所以我一再想，就是大禹治水还是大禹他爸爸滚，哎，大禹治水就是疏导，哎，大禹他的爸爸滚就是毒，最后就失败，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吗？也就是说，作为习主席，你到底是学习你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啊，那就是疏导。比如说习仲勋老先生主政广东的时候，他就开放啊，改革开放啊，而且他让那个有一度让这个大陆人饿死的时候，他们让这些人上香港。虽老说反党，谁反党了？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这是党还是不是党啊？我就问问。那我要坚持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要坚持说话算话、实事求是，我要坚持这个港人那个立法委要选举，这选举是谁说的？这不是党领导制定的基本法说的吗？普选。但是现在我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是真坚持党领导，不是假的。也就是说你得真普选，你不能假普选，那普选是党的领导，是法，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我就说两步，军涛人家讲的就是你这个政治正确，你就是有两种观点。对，我同意啊，你政治正确你就得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啊，也就是民选呢。但是第二步呢，就是你虚伪啊，你关键我首先我反对就是虚伪嘛。简单就是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
好的，那么人民微博呢，我们看到它在2010年上线不久就出现了实名认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微博的这样一个账号，在这当时曾经引发了轰动。 现在这个平台关闭了，它恰好呢涉及到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两个部分，也许跟我们现在讨论的收紧对公务员和媒体的这个管控有关系。我来请教王博士，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有人说呢，习近平不需要官府和人民的沟通，他只需要强化官府的声音，人民你听从就是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吧。
对，实际上邓小平之后呢，他说呢，共产党人要在探索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的这种规律，那么把它再变成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习近平已经宣布说我们已经找到他了，下面就是怎么去执行，让全党全社会跟他保持高度一致，来执行他的这个肖正先生说的小学一年级的这种知识发现的新规律。那么他这时候他要的就不是这种互动式沟通，而是要什么呢？一方面用他的媒体加上公安机关的镇压，去强行贯彻他的小学一年级的智慧所产生的这种新时期的特色的思想；另一方面呢，又要大量的人去举报，通过秘密举报的方式或者公开揭露的方式，我们看到学生举报老师啊等等这种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去告密，
好的，
那些
金涛先生
他的人加以镇压。
对不起，金涛先生，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周孝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没有民主中国能继续崛起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